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董永同埋七仙女嘅故事。在中国好耐好耐之前已经有这个传说的了，可以讲好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的了。故事资料来源，故事新篇大家听。话说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董家村的细村仔，村里面住了两父子，个父亲叫做董尚，个仔叫做董永。董永好细个的时候，他娘亲已经病死了的了。两父子靠租富源海几亩田种地为生，两父子相依为命。董永好懂事，亦都好孝顺的，他从来都不将自己当作细路仔。他每日跟着他父亲去种田，他做自己可以力所能及的事，例如好似播种啊、掹草啊、淋水啊，咁样分担他父亲的工作啊。他两父子就住在一间茅屋仔里边，里边呢有一个炕坑和一个小土墩作为台。什么叫做炕坑呢？就是北方的床啊。炕坑有一边呢就连住煮食的炉的，当煮食的时候或者是生火的时候，那张床就会暖的了。因为他父亲读过书啊，所以得闲的时候两父子就坐低。父亲就教他识字读书，咁佢哋咧就用树枝做笔向地上边写字，同时佢父亲亦都讲古人的故事俾小董永听。小董永最中意听嘅咧就系阿信嘅故事啊。虽然佢哋嘅生活非常之清贫啊，但系两父子过得好开心。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父亲冇几耐就病咗，呢一病起嘅嘢全部都系靠董永做啦。董永每日服侍佢父亲，请医生医佢，又去攞药，仲要种田呢。董永衣不解带，服侍佢父亲啦。过咗冇几耐，佢个少少积蓄都用晒啦，冇办法啦，就唯有去揾傅员外求佢借啦。傅员外见到这个冇娘亲的细路仔，觉得他好可怜，而家父亲又病埋添。傅员外就唔单止借钱俾佢添啊，仲同佢讲：
董永啊，你专心照顾你老父亲，今年嘅田租就唔使交俾我啦。若你有咩嘢需要，就嚟揾我啦，我一定会尽力帮你噶。
但系董永父亲嘅病一直都冇好转，过咗冇几耐。仲死咗添。向呢个时候，董永已经家徒四壁，乜都冇，亦都冇钱埋葬父亲。冇办法啦，佢又唯有又去搵傅员外啦。傅员外一听到，问都唔问，就即刻攞钱俾佢啦，叫佢去好好安葬父亲。睇住呢个少年，傅员外个心里面都觉得好难过啊，知道佢屋企冇地。亦都冇地方葬父亲。於是佢就对董永讲啦。
嗰几亩地如果你愿意耕落去嘅话，你就继续喺嗰度耕田。如果你冇地方安葬父亲，就喺嗰块地嘅旁边安葬你父亲啦。嗰啲钱我唔要啦，你唔使还返俾我。以后嗰三年你唔使交租啦。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就得㗎啦。
董永听到傅员外咁样讲，真系感激不尽啊！即刻跪低向傅员外叩头，多谢。董永讲：
东家嘅恩情，董永感激不尽；先父嘅教导，小子时刻铭记在心。呢啲钱同埋以前借嘅钱，欠下嘅租金，董永一日记住，总共有万几钱。董永返去安葬好父亲，守孝三年之后，就嚟同恩公打工卖身为奴，以还借债，
仲话当场要写低字据，被傅员外阻止咗佢啦。 傅原来唔俾佢立字句，但系董永心里边非常之感激啊！佢心想：
我人一落千金，我董永虽然系一介村夫，但系亦要讲个算数。有冇字句唔紧要，我心里边应承嘅嘢，鬼神皆知。董永此心可对天地，知恩必报。我一定要嚟呢度打工，以报恩情。
佢当时亦都冇讲乜嘢啦，对住傅元凯行礼多谢就翻屋企啦。董永撞咗佢父亲之后，按照传统喺田边就搭间茅屋喺嗰度守孝三年。除咗每日自己种田读书，仲守住佢父亲嘅坟墓，时时都去拜祭佢父亲噶，仲时时谂起佢父亲以前对佢嘅教导。日子一日一日咁样过咗去啦。乡村里面嘅乡亲父老睇见佢咁有孝心，个个都赞佢啊。所以好多时有人送汤饭俾佢啊。三年好快就过咗去啦。董永已经系十七八岁嘅青年。三年孝满之后，佢就收拾一下屋企，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锁埋门，就去傅元凯屋企兑现自己嘅承诺，帮傅元凯打工抵债啊。当时啱啱系深秋啊，董永一路行过去，沿途睇见满地都系落叶，满目飘零，触动咗佢嘅心事。佢感叹自己父母身亡，自己再想尽孝嘅机会都冇啦，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就好似秋天嘅落叶一样。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有人喺度喊啊！佢觉得好奇怪，究竟边个喺度喊呢？佢循住嗰啲声音望过去，原来系一个年轻女子坐喺村外边嗰棵老葵树下边喺度喊啊！佢嘅喊声令到董永心都舒埋，于是就向住佢行过去问下啦。但系转念佢又谂啦。
自己都咁嘅样，穷途老倒，就算人哋有咩需要，我都帮唔到咩忙啦。何况男女授受不亲，瓜田李下，都系唔好多管闲事啦。走啦！
向呢个时候，嗰、那个女仔喊得更加凄凉。佢一边喊一边喺度讲啊，天啊！我点算？我只有死路一条。董永听到佢咁样讲，个心里边震一震。
人命关天啊，我唔能够见死不救噶。
于是佢就即刻走过去啦，跟住呢个女仔深深鞠咗一躬，然后就问啦：
呢位大姐，听你喊到心都舒埋，唔知有乜嘢困难，可以话俾我听吗？或者我可以尽我个微薄力量嚟帮你。
个女仔听见有人问佢啊，就即刻企起身，跟住董永行礼，一边抹眼泪一边讲：承蒙大哥关心，小女子姓田，叫做七姐，我个屋企好远噶，响凤来，因为父母相望，先嚟到呢度投靠亲戚，点知？投靠唔到，而家我只系孤身一人，举目无亲，亦都冇地方可以栖身，无家可归，所以越谂越伤心。听完佢咁讲，董永又谂啦，
咁样点算好呢？我都系孤身一人，而家仲要去买身还债，有心无力，点样帮佢呢？
董永都自身难保。佢究竟会点样帮呢个女仔呢？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而家就讲紧董永同埋七仙女嘅故事。董永家境非常之贫穷，自细就同父亲相依为命。但系因为父亲病嘅时候，将屋企所剩余嘅钱都用晒啦。最后佢父亲病死咗，亦都冇钱安葬，佢就向傅员外借钱安葬佢父亲。佢守孝三年期满之后，就谂住去傅员外屋企帮佢做嘢嚟还债啊。行到半路遇到一个女子，而家眼前呢个女子亦都好凄凉，董永想帮佢啊。但是他自己亦都自身难保，他究竟怎样可以帮到这个女仔呢？我们现在继续听下去啊。
他就对那个女仔说了，这位大姐小子姓董名永，就是董家庄人，但是我有屋企亦都等于没屋企，现在我要去东家打工还债，我好想帮你，但是有心无力，怎样好呢？
这个女仔听完佢咁样讲，就上下打量下董永啦，然后諗一諗，耷低个头就讲啦，小女子有句说话唔知应唔应该讲呢，有啲难于启齿，但係情急之下仲希望大哥唔好见怪，我睇大哥都系一个忠厚嘅人，小女子千里迢迢亦都冇一个亲人，蒙大哥不弃，我哋两个结为夫妇，咁样就名正言顺，我可以同你一起去东家打工，我懂得做针子，我亦都懂得织布纺纱，我可以帮你打工还债，咁样我亦都有个安身之所，咁样好唔好啊？唔知大哥意下如何？董永听完之后，先至担高个头望一望呢位姑娘，喺佢生得眉清目秀，气态端正，唔系一个不三不四嘅人，于是佢就谂啦，
咁都唔系未尝一个办法嘅办法嘅。
但系转念又一想，然后讲：
男女婚姻大事，无媒无证，恐怕唔合礼法。
呢个女仔就讲啦：大哥讲得啱嘅，但系天地众人心，大哥仗义助人，上天知道，可以拜天地为证。至于媒人，于是他就周围看一看了，突然间他就指住那棵大槐树讲了，万物皆有灵，我们就请这棵大槐树为我们做媒，你我两人就在大槐树下面撮土为香，指葵为媒，敬拜天地，大哥你觉得怎么？董永在这个时候再上下打量下这个女仔，见佢人品端庄，唔系一个苟且嘅人，谂咗一阵就觉得咁都好嘅。于是佢哋两个人就响葵树下面撮土为香，拜咗天地媒人，然后两个人对拜，就完成夫妇大礼啦。喺呢个时候，董明讲：
时间已经唔早啦，我哋快啲赶去胡家庄啦。
两个人一边行一边讲。董永将自己屋企嘅事情话晒俾七姐听啊，七姐觉得好感叹。董永自己心里边百感交集，佢心想呢个真系奇遇啊，自己成身债仲未还，而上天就赐个妻子俾佢啊。佢哋讲下讲下就嚟到傅员外嘅屋企啦。傅员外见到董永就讲啦：，
如果一万钱我就唔要啦。送给你啦，我亦都唔要你嚟帮我做嘢抵债。
董永就回答佢讲：
蒙你嘅恩德，先父得以安葬。我虽然系贫贱嘅人，亦都识得知恩必报呢个道理噶，一定要尽心尽力。希望恩公成全董永一片孝心。
傅员外知道董永嘅心意之后，就成全佢嘅孝心，点点头就答应佢啦。傅员外见到董永身边有个女仔啊，于是就问佢啦：
呢个女仔系边个啦？
董永就讲啦：
呢个系我个妻子。
于是就将路上边遇到嘅事情讲一次俾傅员外听。 会员我都觉得好神奇啊，亦都替董永开心。佢又问啊，
你个妻子能够做乜嘢呢？
出者就回答佢讲，小女子识得织布、纺纱同埋做针子嘅事。会员我一听就讲啦，
咁样啊，不如出者帮我织100匹细卷，咁就当系抵债。织成之后，你两夫妇就可以翻屋企啦。
董永唔知道七姐识唔识得做，啱啱想问七姐嘅时候，七姐就即刻讲啦：多谢傅员外，小女子向屋企织卷最叻嘅，请傅员外话俾我听机房响边度，七姐就去织。七姐响机房里边日夜不停咁样织啊，亦都冇休息过。董永一有时间就去机房去睇佢啦，担心七姐会攰，所以就劝佢休息下，但系七姐只系笑下，亦都冇讲啲乜。最后只系用咗短短10日咋，100匹细卷就织成啦。董永睇住个齐齐整整摆埋一齐嘅100匹细卷，用手摸下，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啊！佢讲：
七姐，你点会织得咁快嘅？太好啦，你真系好叻啊！
傅员外睇见，佢都觉得好奇怪啊！佢又好开心，于是就俾佢哋两个翻屋企啦。佢哋两个就一齐翻屋企。董永心里边非常之开心啊，谂住真系唔知点样感谢七姐先至好。佢哋行到大葵树下边，董永就谂起当初拜天地嘅情况，于是佢就走过去要多谢棵大葵树啊。喺呢个时候，七姐就讲啦：董永，你知道我系边个吗？董永就笑住讲啦：
我点会唔知道你系边个啊？你系我妻子七姐嘛？
七姐就笑下对佢讲：我本来系天上玉帝嘅女，排行第七，所以就叫做七姐。因为睇见你一片孝心，
俾你嘅孝心感动咗，玉帝叫我下凡帮你还债。今日你嘅债务已经还清啦，我亦都唔应该向人间停留，今日就同你向呢度告别啦，请你多多保重，日后自有人间嘅良缘。
讲完之后，见到七姐慢慢凌空而起，脚下面踩住一朵七色祥云，向住西边飘过去，冇几耐就睇唔到佢啦，嗰度就剩翻董永一个人。呆呆咁企咗喺度啊，远远望住七姐凭空飞走咗啦，心里边又感叹又感激，但系亦都好惆怅，觉得有啲失落。再谂下七姐讲嘅说话，不由得感谢玉帝，感谢上苍，感谢神灵。佢向住七姐飞走嘅方向不断作揖，不断拜谢。董永同埋七仙女嘅传说流传得好广泛，最早嘅记载系响《搜神记》里面嘅一个故事嚟嘅。董永卖身葬父嘅智孝感动咗天地啊，连天帝都要帮佢嘅，所以尽孝系做人立世嘅根本，亦系我哋中华民族嘅传统啊。仲要一提嘅咧，就系我哋而家睇到嘅故事后边咧，就系改过嘅，都将傅员外讲成系一个黑心嘅财主。其实呢啲系唔符合事实，古代嘅人系以诚信仁义为本，即使人家有余庆，大家都相信只有多做好事先至会有福报的。所以以前嘅有钱人往往都系有善心嘅人嚟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返嚟我哋听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
美国、以色列、埃及仲有其他中东国家打仗，死亡数字已经超过5000人了。
生命攸关啊！打仗唔系讲玩噶，作为主帅一定要有实战经验，唔系讲下噶。有一个成语故事叫做纸上谈兵，呢、这个主角就叫做赵括，佢从细就熟读兵书，讲起军事里好多身经百战嘅老将军都自愧不如。但系点解一个咁嘅天才，最后令到400,000士兵被活埋，赵国彻底走向灭亡之路？我哋而家嚟了解下呢场悲剧点解会发生嘅。向公元前264年，秦国攻打韩国，向东推进。两年后，韩国同佢向北方嘅领土上党郡隔开咗啊。上党郡个郡守就向赵国投降啦。咁样赵国就接收咗上党郡。秦国当然唔愿意自己得到手嘅土地俾赵国抢走啊。两年之后，佢攻打上党郡。等到赵国大将军廉颇带住援兵嚟到嘅时候，上党郡已经沦陷啦。当时秦军仍然锐不可挡，向住秦国进军啊。廉颇节节失利，最后退守去长平关，即是而家嘅山西高平，响嗰度扎营守住嗰度，点都唔出去㗎啦。廉颇点解咁样做呢？因为佢认为秦军远道而嚟，一定唔可以持久嘅，佢想等到秦军撤兵嘅时候先至出击。点知秦国睇出佢嘅计策，佢諗如果唔去咗廉颇，咁样就好难歼灭赵军㗎啦。于是秦国就派人向赵国嘅首都邯郸散播谣言，讲
廉颇太老啦，已经丧失咗志气啦，所以屡战屡败。佢自己亦都知道唔系秦国嘅对手，佢已经变成一个懦夫啦，唔敢出战。秦国最怕就系赵括噶啦，只要赵括一出嚟做统帅，我哋赵国一定会赢噶。
呢个赵王竟然相信呢啲谣言，将廉颇撤职，任命赵括为统帅。赵括系赵国名将赵奢嘅仔，佢绝顶聪明，口才了得，佢自以为自己嘅军事才能天下无双。赵奢在世嘅时候，两父子讲起兵法嘅时候，佢父亲往往都俾佢个仔驳到哑口无言噶。有人讲将门虎子啊，真系冇讲错噶。但系赵奢就不以为然啦，佢认为打仗系关乎生死大事，唔系好似佢个仔咁讲得咁轻松噶。一旦做咗大将军嘅时候，也一定会失败噶。知子莫若父，赵奢睇穿咗佢个仔赢咗理论，但系输咗对生命嘅敬畏啊。所以当赵括被任命为总司令之后，佢嘅娘亲立即上书俾赵王，讲
赵括唔系大将之才，请大王唔好派遣佢。
赵王就以为赵括嘅娘亲系谦让啫。赵括嘅娘亲又讲啦，
你父亲大兵嘅时候所得到嘅赏赐全部分俾部下，命令发布嗰日就即刻进驻军营，同嗰啲士兵一齐同甘共苦，再唔问屋企嘅事啦。遇到咩困难就一定征求大家嘅意见，从来都唔敢自以为是。但系赵括啱啱被任命为总司令嘅时候就威风凛凛，在军营里面冇人夠胆担高个头望佢，所赏赐嘅财物佢全部拎返晒屋企。佢父亲临死嘅时候一再吩咐，无论如何唔可以俾赵括做大将㗎，请大王三思。
赵王听完之后都唔肯改变主意，冇办法啦。赵括个娘亲唯有即刻跪喺地上面同赵王讲，
如果一定要用佢嘅话，万一佢丧失用过，请求大王赦免我哋全家。
赵王答应咗啦， 秦王知道赵括当大将军的消息之后，非常之开心，即刻就任命各国都最怕的白起作为大将。他亦都担心白起这个威名吓亲赵括，令到他不敢出战。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捉不到赵军的主帅了。于是秦王就下令，如果有哪个泄露白起的名，就杀无赦。赵括上任之后，撤除了所有的防御，亲自带着精兵采取突破战术，向秦军最弱的军营进攻。白起见到咁嘅样，于是就下令
撤退。
赵括突破咗秦军嘅阵地之后，仍然保持猛烈嘅攻势，扩大战果。白起见到咁嘅情况，冷笑一声，又讲
撤退，
然后再派出部队截断赵括嘅退路。于是赵国嘅大军被一分为二，赵括同埋佢嘅精锐部队被隔绝向前方，而留守的军队仍然在长平关阵地。跟住白起就切断赵军的运粮通道，赵军的粮食开始短缺了。赵括发动几次最猛烈的攻击，希望可以冲出包围，但是全部都失败。赵括讲起来头头是道那些军事理论全部都冇效了，却冇办法之下，唯有学廉颇的办法，改攻为守，等待援兵。但是现在的形势已经不同了，他的兵力被分散了，粮食又已经没了，守已经不可能了。赵括勉强撑了46日，已经弹尽粮绝，被逼作最后冲刺。他兵分四路轮流突破，但是都是失败，他自己亦都死在乱战之下，赵军还剩下个40万大军全部投降。白起要这40万降兵行入长平关附近的一个深谷里面，然后将两边的进出口塞住，预先向山顶准备一些大石头。当那40万人行到山谷里面，白起下令将全部石头推落山谷，40万人被活埋，赵国从此没落。赵括打仗讲起来就头头是道，但是做起来就一败涂地。我们将这件事归纳成一个成语，叫做纸上谈兵，即是说只是懂得讲，实际做起来是不懂的。赵括的父母一早就知道赵括不是将才，为什么呢？赵奢身经百战，他深知打仗需要谨慎的，而赵括一点都不谨慎，所以知道如果是他带兵的话，就一定会失败的。看来赵括不单止不谨慎，他还轻敌添，如果不是秦王就不会选他做对手。另外赵括的娘亲一点都不懂军事的，但是他都能够知道他的仔赵括不可以同下属同甘共苦，这个微细的地方就知道他的仔不是将才了。这个将才一定懂得怎样运用兵法，谨慎对敌和拘小节的人来的。但是赵王他不懂得观察人，临阵换将，不听他的大臣劝告，最后终于失败了，亦都可以说咎由自取。白起滥杀降兵，几年之后被秦王赐死，不得善终，这些可谓是恶有恶报。同大家分享纸上谈兵这个成语故事就到这里了，下一节回来我们听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
向中国古代，有人经过修炼去到一定层次之后， 佢有能力可以往返天堂同埋地狱嘅。呢种咁嘅奇人向好多年代都出现过嘅，亦都曾经有记载过嘅。
向欧洲亦都出现一位咁嘅奇人、哦。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资料来源《人民报》，作者于星成。
向18世纪亦都出现咗一位咁嘅奇人啊！呢位奇人同任何嘅奇人都唔一样噶，因为佢系俾神拣中嘅，同时赐俾佢呢种能力。当时佢57岁，已经系欧洲非常之成功嘅科学全能奇才，被视为同牛顿同级嘅天才科学家嚟嘅。因为咁样，佢嘅名人效应亦都令到佢往返天堂地狱可信度系100%嘅，影响面亦都达到神嘅预期。呢位奇才就系响1688年1月29日响瑞典出世嘅伊曼纽·史威登堡。史威登堡出身于瑞典嘅名门贵族，佢嘅父亲系耶斯培·史威登堡，是由瑞典女王直接任命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士卡拉大教堂主教。史威登堡本人精通20多种领域，从天文到解剖，从数学到哲学，在世人的眼里面，57岁他已经功成名就，你应该在瑞典名门望族里面的荣光之下安度晚年的。但是神对他的安排才是刚刚开始的。根据伊万纽·史威登堡的日记《梦的日记》里面说，他在1743年至1744年之间经常发一些莫名其妙的梦，甚至他在梦里面还亲眼见到耶稣问他，你准备好你的使命未啊，令到他觉得很奇怪。而这些梦最终在1745年4月某一日得到答案了。当日史威登堡好像平时一样在世界各地旅行了。这次他去到英国伦敦，他在一间自己很喜欢的餐厅那里吃东西，他是这间餐厅的熟客仔。每次去到伦敦，他一定会去那里品尝美食的。这一日史威登堡又胃口特别好啊，所以点咗好多嘢食。正系享受紧呢啲美食嘅时候，响佢眼前突然间光芒万丈。佢正系感到好奇怪嘅时候，突然间有一个着住白袍嘅人向光里边走出嚟，望住佢，仲同佢讲：你唔应该食咁多嘢噶。讲完之后，又突然间消失咗啦。你咪自己眼花呢？于是佢就问下餐厅嘅老板同埋嗰啲侍应生，但系佢哋都摇摇头话乜都睇唔到啊。史威登堡翻到去住嘅地方嘅时候，仍然不断谂住响餐厅所见到嘅奇怪异象啊。谂下谂下，佢就瞓着觉啦。响迷迷糊糊之间，佢间房再次被强烈嘅白光充满住。嗰位神秘人又从光里面走出嚟啦，佢望住史威登堡，声音庄严而慈悲：
唔使惊，我系神派嚟嘅使者，我嚟到呢度系要俾你一个神圣嘅使命，带你去灵界。你要将你所见所经历嘅事情一项一项记录落嚟，传达俾世人，千祈唔好轻视呢份神圣嘅使命。
讲完之后，神嘅使者同埋呢啲白光一齐消失咗啦。从嗰日开始，史威登堡就有咗一种特殊嘅功能，佢可以用意念主宰自己嘅灵魂，准确啲讲叫做主元神或者叫做主意识，可以离开身体，即系俗语讲嘅灵魂出窍啊。佢可以自由响另外空间通行。或呢个时候，佢发现人所认为嘅死亡，只不过是离开了人的肉身这个皮囊，而真正的生命即是主元神是没有死到的。史威登堡的能力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欧洲了，最初怀疑声不断，直到瑞典女王亲自召见他， 同时当场验证真伪。女王就问佢啦，你认唔认识某某将军呢？侍卫登堡摇摇头，佢讲唔识啊。女王又讲啦，嗰位将军已经死咗啦，我先至收到佢临终之前写俾我嘅一封遗书，直至到而家我仲未公开啊，亦都冇同任何人提起过。你能唔能够去问下呢位将军，佢封遗书写咗啲乜嘢？向众目睽睽之下，侍卫登堡讲咗一声遵命之后呢，佢就眯埋双眼，当场就进入咗灵界啦。佢按照嗰个名去揾到嗰位将军，然后问佢遗书嘅内容，然后翻返嚟皇宫，再将将军讲佢嘅说话再向皇后讲一次。内容同将军向遗书里面写嘅嘢全部一模一样啊，令到女王觉得不可思议。全场嘅人都觉得好神奇啊，呢位科学家唔系响度玩魔术啊，而系佢真系响嗰边揾到将军，仲同佢沟通添。大家都觉得好不可思议。但系史登堡就解释啦，道理好简单嘅咋。因为神俾佢使命嘅时候，已经俾咗一种能力佢可以去到另外嘅空间，亦即使系将佢嘅身体嘅粒子调校到符合另外嘅空间。好多人都认为人死如灯灭，但系史威登堡就话俾我哋听，人死咗只不过系除咗人类空间呢层人皮，而主元神继续响其他空间仲系生存住噶，冇死到噶。佢嘅使命就系嚟话俾人类听，善恶有报。人响世间做每一件事，都系决定自己嘅主元神向另外空间嘅去向，即使系善恶有报啊。令到史威登堡咁出名嘅，仲有一件事，就系佢元神离体啊。话说响1759年嘅七月嗰日中午，史威登堡响哥德堡一个当地非常之有钱嘅商人屋企里边食午餐，食下食下，突然间佢面都青晒，同时歇斯底里咁样讲：
惨啦惨啦，斯德哥尔摩火烛啊！
虽然佢把口仲讲紧嘢，但系旁边嘅人觉得佢已经失去咗意识啦。其实当时佢系元神离体啊。于是嗰个富商即刻叫仆人将佢扶去到舒服嘅椅上边，半挨住。史威登堡仍然好焦急咁样讲：
惨啦，我写低个记录都全部被烧晒啦。
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史威登堡清醒翻啦，其实就系元神翻翻去身体，佢话俾佢啲朋友听啱啱经历嘅一切。
佢讲。啱啱斯德哥尔摩西边一个地方突然间窜出火苗，一阵强风向嗰啲火苗吹过去，火势开始扩大，同时仲向东边蔓延，红红嘅烈火就嚟烧到我屋企啦。当时我谂惨啦，我屋企会被烧成灰烬。响呢个时候，突然间有好几个天使出现，佢哋保护咗我屋企。将风向改变，同时火势亦都系因为咁样而熄咗啦。
佢呢位富商朋友听完之后半信半疑，都唔知系咪真嘅。虽然佢知道史威登堡能够灵魂出窍，但系点样谂极啊，谂唔通。响呢度距离斯德哥尔摩足足有500公里咁远噶嘛？史威登堡系咪真系知道噶？当日佢呢位朋友就去找哥德堡嘅市长问下啦。响18世纪嘅时代呢，嗰阵时嘅通讯仍然系用最传统嘅方式嘅，所以唔理你发生咩事，响偏远嘅地方仍然需要好几日啊，先可以收到消息嘅。咁斯德哥尔摩嘅市长亦都觉得好不可思议，于是就派人骑住马去首都求证啦。过咗两日之后，佢派去嘅人返嚟啦，同时仲话俾市长听，斯德哥尔摩发生咗100年以嚟罕见嘅大火啊，而且火势啱啱好烧到距离史威登堡嘅屋企前3间就熄咗啦。 呢件事好快就传遍咗成个瑞典，甚至成个欧洲啦。同年，史惠登堡亦都发行咗佢第一本著作，叫做《天堂与地狱：灵界见闻》。而呢本著作亦都系当年最畅销嘅书之一啦。顺便再讲一个现代奇闻，知情人士讲，一场大火发生响纽约，大火蔓延落去，烧到一间屋之前，大火就突然停咗啦，然后跳过呢间屋，继续再烧落去。呢、这个同史威登堡屋企嘅情况好类似，亦都好神奇啊！呢、这个咁幸运嘅屋企嘅主人就系美国神韵艺术团嘅艺术总监史威登堡，曾经亦都讲过，每一个人嘅死期都系注定嘅，即系俗语讲嘅生死有命，除非自己亲手解决自己嘅生命。但系佢反复强调，千祈唔好亲手结束自己嘅生命，因为自杀嘅人呢，只系消灭咗自己世间嘅肉身皮囊，而真正嘅主元神系冇死到嘅。咁样主元神去到另外空间，就变成咗孤魂野鬼，比自杀之前仲惨啊！而且仲系无休止添，同时仲要有一定等到寿数到啦，先能够结束呢个苦难嘅。因为好多人对史威登堡嘅神奇能力非常之着迷噶，所以佢响演讲嘅时候，时时都被问到各种各样嘅问题。响一场演讲里边，史威登堡曾经被一个人问过一个非常之刺激嘅问题啊！当事人就话佢呢个玩笑开得太大啦，其他人睇落亦都唔系好相信。但系到第二日，佢个预言就应验咗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一个星期我哋继续翻嚟讲下呢个系乜嘢问题啊啦。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请大家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